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凯传在这里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今天我们还有李东光牧师在我们当中做客啊。今天啊，我们特别的把李牧师请来啊，就是有一些关于圣经当中的问题呢，要来向牧师啊询问。啊，因为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一信主之后，就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本厚厚的圣经了，而且呢，这本圣经对于许多的人来说呢，都是有很多的疑问的。首先呢，他们可能看不懂，另外呢，当他们接触圣经的时候呢，被告知这是神的话，也会产生许多许多的疑问。那圣经究竟是神所写的，还是人所写的？而且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就是要天天的读圣经。那圣经那么重要，究竟圣经这个正典它是怎么样的把它组成了66卷书，而且呢把它规定为这些就是神的话，就是我们要读的圣经呢？
好的，这个问题啊有一定的学术性。因为前面我们讲到了说圣经的作者是神，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家书，圣经是圣灵默示了40多位不同时代的人，经历了1500多年前才写出来的，所以这样听上去好像挺神奇，也挺不可思议的。在人来说啊，的确是很难想象上帝是怎么样能够把历世历代的各种不同的人都组织起来，又赐给话语，又让他们忠实地写出来，并且被编成一本完整的圣经。所以这是一个跨越了漫长历史时代的一个神在人类历史中做工和蒙拣选的圣经作者与神互动的过程。所以这个过程很有意思，我们今天可以详细地聊一聊，我们就仔细地谈谈圣经正典形成的始末。历史中被确认是神默示的话语的这些书卷，我们管它叫做正典，叫 canon， 希腊文的意思是说度量的标杆。那也就是说，圣经本身呢，就是人类思想行为最高的标准和规范。而确定圣经正典，也是要根据一定的标准和规范。然而，不能用人的识别标准来确定圣经。确认圣经正典最基本的标尺，就是是否是神默示的话语。我们就先看看旧约圣经的成书过程吧。在具体的操作中，主要考虑的是下面几个问题，其中第一点是最主要的，那就是第一，是否是由神拣选和默示的人写成的。神拣选默示的人可以是先知，在旧约。第二，是否有神的作为来印证，比如说预言最后应验都实现了，神的话语确实能有神的能力这样来证实。第三呢，是经文是否连贯一致，就是确定圣经的内容啊都有连贯性、和谐性、前后呼应、观点自洽、彼此证实。第四呢，是否被神的子民凭着圣灵的引领认出来这是神的话，并且同心接纳。所以旧约圣经的这个成书过程相对来讲比较简单。旧约呢是希伯来文写成的嘛，那么对于犹太人来讲，这就是他们的经典，头五篇著作，摩西五经，摩西所写的。那么这是开篇之作，39卷书的前五篇开篇之作。这个呢毫无疑问被接纳为旧约的正典，是因为摩西他具有神特别拣选的先知和君王的地位，有与神面对面沟通的经历和权威。剩下17卷先知书，像大先知书5卷、小先知书12卷， 因为这个先知是神代言人的身份和蒙神的启示传神话语的事实，这个被确定为旧约正典，也没有任何的问题。其余的篇章呢，被分为12卷的历史书，还有5卷的诗歌智慧书，这都在犹太人历史中经历了长期的传颂，而普遍被接纳为正典。所以旧约的正典基本上是大家比较公认的，没有什么异议的。如今基督教会呢，继承了全部的旧约正典39卷书，虽然在结构分类上与犹太教略有不同，因为前面摩西五经是一样的，但犹太教呢，他把旧约分为前先知书、后先知书和圣卷，而基督教的旧约是按照历史书、诗歌智慧书和大小先知书来分类。但是这个不影响它的内容，它的内容是完全一致的，这就是旧约圣经的成书过程。
那李牧师啊，刚才您提到了，就是说有旧约部分和新约部分哈。那有很多的朋友也会问这个问题，既然是旧约啊，然后又有了一本新约，那是不是就是说那个旧的我就不用读了，我直接就读新的就好了？那通常我们理解就是新旧之分嘛，那旧的可能已经过期了，没用了啊，只有新的才是我们要需要去读的，所以呢，他们就会往往不读旧约，只读新约。那这样的观点是不是对呢？另外呢，就是说旧约和新约它这个划分呢，究竟是谁来决定的？
新约和旧约呢，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是分为新约和旧约。因为在那个耶利米书里边讲到说，神要与我们另立新约。旧约主要是指犹太人与神所接触的这样一个过程，就是上帝在犹太人的中间做工的一个过程，是记载了犹太人的历史，神与犹太人互动。但是旧约的内容都是在为新约做预备、做预言的，新旧约是不可分割的，是互相联系的。那么新约呢，实际上是讲的是耶稣基督降生之后的事情，旧约呢是在预表耶稣基督将来要降生，所以是连贯一致的。但是对于新约啊，有很多的误解，就觉得说这个新约，特别是有人他可能是读了某一本小说，比如说 Dan Brown 那个小说，有一个叫做达芬奇密码，那里面讲说新约是人编篡的，是一个皇帝开会最后叫大家来决定哪本书进入新约。其实这个完全是胡编乱造，小说嘛，它当然是胡编乱造的。其实新约正典的形成是更有意思的一个经过。新约正典的形成它与那个皇帝是没有任何关系的。新约正典形成的过程呢，的确是最后在一个大会上来确定哪些经卷是新约正典，那就是主后397年召开的迦太基会议。的确在大会上是参加会议的主教们说啊，这些经卷，这27卷经卷我们同意它为新约的正典，但是新约的内容不是那次参加会议的主教们决定的，在那之前教会已经在实践中对圣经的内容形成了统一的意见，那次会议只不过是一个进行辨认和接纳的过程。所以新约正典它具有极重大的历史意义，值得我们仔细的回顾和梳理一下。首先我们看到说新约圣经它成熟是有历史的必然性的，因为当时耶稣基督复活这件事实鼓舞了一批追随者，这些都是犹太人，他们相信旧约关于弥赛亚的预言，他们发现说原来这个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预言的弥赛亚，他已经来了，因此呢，他们就开始形成了一个与犹太教信仰不同的一个新的信仰体系，那就是宣告应许的弥赛亚已经来了，就是在十字架上为人类受苦受死，三天后又复活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全新的信仰它必然需要一个真实可靠的理论体系，那个在旧约内容里边只是预告，现在呢是要把它明确的表达出来，用以坚定信徒对所信靠的救主的信心。那使徒们在传播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虽然引用旧约圣经对这个弥赛亚身份加以说明，但是耶稣基督的教导有超越性，还有耶稣基督的救恩有全新的意义， 这有待于新的经典来阐述来说明。所以使徒呢就需要对这位救主的生平和教导有更多的认识，同时新的信仰也让许多信徒在如何实践信仰生活方面产生了许多问题，需要使徒们做出指导性的回应，以便建立起基督信仰的核心理念和信徒的实践标准。那这时候那些使徒们的耳边还在回想着耶稣基督曾经讲过的话，心中也充满了五旬节降下来的圣灵的感动，所以圣灵强烈的启示和引导让这些使徒们和他的同工们把这些来自于神的话语记了下来，并在初代教会传播，这就是新约圣经写作的初衷和经过。那么初代教会的时期，门徒是根据耶稣所托付的使命，满腔热忱地去为这位死而复活，为人类带来拯救的救主做见证，万死不辞。最开始啊，门徒们都是根据自己亲身经历来口头传讲的，但这样只能影响到在场听的人，听到的人。于是使徒和他的同工们就开始写作，把这些写下来，以见证人的身份写下耶稣基督的生平，也就写下了福音书。他们并且以自己的经历写下初代教会的历史，那就是使徒行传，并且按照圣灵的感动对主耶稣基督的教导加以整理和归纳，写给当时的教会，那就是后来的那些书信。这就是新约圣经的基础架构。虽然新约圣经正典是到了迦太基会议才基本统一了认识，但并不是说那之前基督信仰是真空状态。其实使徒们的书信福音书一直都在教会中传播，早在一世纪下半叶有许多重要的书卷就已经被教会奉为经典了。主后190年有一个叫莫拉德利的书目就被教会确定为圣经的正典，那个和后来确定的正典相差无几，就是有两卷后来没有收入的文件。那到了第四世纪，东方教会的教父阿塔纳修和西方教会的教父奥古斯丁都显示了从圣灵而来的相同智慧，他们几乎同时间确认出27卷新约圣经的内容，为最后这个迦太基会议确定新约正典奠定了基础。所以这个会议虽然是开了个会，虽然是主教们表决了，但是迦太基会议不是凭着人们的意见 决定什么内容应该收入新约圣经目录，而是对业已被教会广泛确认和接纳使用的圣经文本汇集进行了确认。
林牧师啊，这一点我们明白了很多啊，但是也有一个疑问呢，因为我们在圣经当中我们看到，比如说在四福音里面呢，有主耶稣他亲自跟门徒说的话，然后门徒把它记载下来了，但是都是耶稣他亲自说的，不管是讲的比喻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耶稣的教训等等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比如保罗的书信里面哈，有很多他写哥林多前后书的，写加拉太书啊，以弗所书等等，都是说我保罗所写给你们的信。那这些我们来看的时候，到底是神的话，还是说他只是保罗所说的话呢？保罗是人吗？他并不是神呢？
这个问题很有意思啊。那么圣经都是人写的，我们以前说过的，圣经是人写的，但是圣经都是那些作者在圣灵的默示下感动下写的。那么对于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不同的一点，就是新约圣经主要是使徒写的，旧约圣经主要是先知写的。在写的时候，我们确定说那个人在写作的时候，他的整个的思想是被圣灵掌控的，圣灵让他写出神的话语。那么对于新约，那么怎么样确定这些是神的话语呢？怎么知道说哪些是人的诠释呢？在迦太基会议确定这个是圣经是神的话的时候，它是根据什么标准做的决定呢？这个是有几个标准得到了所有教会大家都一致同意的。这个标准就是使徒性、大公性和正统性，是用这个专业的名词是这么说的。那使徒性的意思就是说，新约圣经它必须是使徒或者与使徒有密切关系的代言人写的，使徒都是与耶稣基督有过密切的接触，是和他们朝夕相处，和耶稣朝夕相处的生活一段时间，亲耳听到耶稣的教导，然后亲手记下来，这样的一些人。因此他们所反映的是第一手材料，是有关耶稣生平的见证，他们看到耶稣基督怎么样在世上行事为人，还有呢，他们听到耶稣基督的直接教导，他们把它记录下来。所以这些使徒的著作来自神的教导，所以都是可靠的，是神的话语。同时呢，还有使徒根据耶稣基督的话，根据圣经的话，他们又做了一些解释，这是也在圣灵的帮助之下做的，所以呢，能够给我们一些实际的帮助。所以使徒写作可不是一般人随便写个什么东西，那是有权威性的，他们的权威是基于他们与基督的直接关系，也基于他们的敬虔之心和为主豁出身家性命的见证。因为在使徒写书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共识，那就是耶稣基督是活着的，他在听着，在看着使徒们在传讲在写。另外使徒也是抱着一个耶稣很快就会再回来的心态在写作，他们对自己的见证非常非常的肯定，刀架在脖子上也不改口，所以这种敬虔的信心是使徒权威和使徒传统的根基，让后人能够坚信这些使徒的话真的是从神来的，真的是真实可信的，从而凭着信心来领受。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所说的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指是建立在圣经的根基上，这不是说教会是建立在哪个使徒哪个人的基础上，而是指是建立在他们所写的圣经的基础上。所以这是使徒性，使徒因为跟耶稣基督有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们所写的就是从神来的话语，是可信的。还有一个叫大公性，大公性呢，这个听上去不太容易懂，实际上就是说要强调入选正典的作品，说这是神的话，那必须是教会都广泛的接纳和认同，大家都觉得这是神的话，并且呢是经过时间考证的，不是一时的意气，而是大家经过长时间的考证确认这就是神的话，是圣灵在不同时期不同教会做合一工作的明证。只有当圣灵赐下合一的心，才能使神的话被神的子民同心的接纳。因为我们知道人实际上是各有见解的，如果是让人来判断，经常会有分歧的，那么只有圣灵的工作才能让大家同心合一，能够辨认出这就是神的话。 这就是所谓的大公性。最后正统性呢，就是正典书卷之间存在着内在的和谐性。和谐性的意思指的是圣经经卷之间有自明自正的特点，这些从神来的话语是有一个统一的主题贯穿在圣经史中，然后从不同侧面来论证，表达的是一致的神学观念，这些经文呢就能成为信徒生命的力量和教会正统的根基。所以圣经的权威性不是人赋予的，没有人可以有这么高的威望，这么大的才能和号召力，让所有的教会都听从他的意见。只有圣灵的工作才能让圣经的编撰、使用、流传、认定这一系列的过程能够最后在这个会议上面被大家正式的确立，确立新约的正典文本，这是神旨意的显明。
李牧师啊，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有一些弟兄姐妹们他们就是很愿意研究啊，他们说其实圣经不光是66卷书，哎，还有更多的呢，其中他们看过的比如说叫做次经的，还有呢叫伪经啊，虽然没收录在正典我们今天看到的这66卷当中，但是好像也是圣经讲圣经的内容的。那这些圣经到底是不是来自神的话呢？也就是说这些圣经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读呢？既然说它是次经或者是伪经，那是不是就是假的，那我们就不应该读呢？那既然不应该读，我们干嘛还留着这些圣经呢？所以这都是问题哈，需要您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好吗？
好的，这个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因为对于次经和伪经的看法是我们在新教，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个改革之后的基督新教，和天主教和东正教都是有一些不同的，所以我们就讲一讲我们从新教的角度来对它的看法。次经和伪经它都是一些相关的历史文献，那么把这些历史文献呢，有些人呢就认为他们也是属于跟圣经有同样重要性的一些经典，有些人认为他们是呢无足轻重的，也有些人认为他们实际上是错误的，不应该接受的。所以了解次经伪经的性质对澄清基督信仰中的一些误区是很有意义的。次经希腊文原文管它叫做 Apocrypha， 所以它叫隐藏的，这个隐藏的意思就是它实际上是不是明显的圣经经文。也有呢希腊文管它叫做Deuterocanonica， 意思说是重复的，重复就是说已经有经典了，它有一些补充，有一些重复。那么这一些呢是包括了主前三世纪到主后一世纪所写成的15卷书，这15卷书主要讲的是在先知马拉基之后个静默时期，400年的静默时期，在那个阶段犹太人的传统和历史。对于这段传统历史的记录，这些书卷各早期教会就辩论过这些书卷到底它有什么地位，但是呢绝大多数都不接受它是圣经的经典，也没有一本这个次经的作者自称自己是受了圣灵默示写作的，他们自己都不说是圣灵默示他写作的。那既然不是圣灵默示的，就不能算作圣经，只能算作是第二位的一些参考书，所以呢就给他安了一个名称叫做次经。当然有些神学家认为这些书卷是有意义的，比如这个四世纪那个奥古斯丁，在基督教思想史上很有名的一位高山仰止的一位思想家，他说他这些书卷有意义，他就把它列为次于旧约正典的位置，所以管它叫做次经。但是人家犹太教却从来没有把次经纳入到希伯来文的圣经之中，他们也不接纳次经作为第二位的经典。罗马天主教是在很晚的时候，就是在宗教改革之后1546年的天特会议，在那个会议上他们就把次经接纳为经典了，他们说这是重要的，他们后来呢更是确认为正典了，说是跟圣经有同等的重要性。其实这样的做法，这样做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回应宗教改革运动的挑战，因为罗马天主教会他们是用次经来支持他们的一些不符合圣经的信念和做法， 比如说为死人祈祷，请在天堂上的圣人来代求，敬拜天使，敬拜圣人，施舍能赎罪，这些呢都不是圣经的思想，但是都是他们的信仰。那这些是从哪里来的呢？他们就说是从次经来的，这也是神的话语，所以这显然是错误的。那么这些圣经正典中都是没有的，他们就把次经给升格到圣经的话语的地位，来为自己偏离真理的做法作为理论基础。因此我们改革后的新教，改革宗的教会从来不接受次经作为经典，所以新约圣经中大量引用旧约的经文，经常用经上说经上说，但是这些经上说引用的经文从来没有引用过次经的内容。偶尔呢，在论述的过程中可能提到出自次经的事件，比如哥林多前书15章29节那里讲到说为死人受洗，经常有人问这是怎么回事，这就是那个次经中有记载的一种习惯，一种做法。但是圣经在说的时候，它是只是说明这样一种现象，而不是作为圣经引用来教导我。所以在次经的内容里有许多被证实是有错误的，是有矛盾的，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记录也是不准确的。由于历史和神学上的错误，所以这些书卷我们应该把它看作是一般的人为的历史和宗教文献。如果是出于对历史的好奇，对当时一些人们思想状态文化的一些现象的一些了解，是可以去参考的，但是我们不会把它当作上帝所漠视的权威性的神的话语来接纳。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 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